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世界球王乔科维奇14号在意大利公开赛男子单打四强，以6-4、6-3直落二，击败了挪威对手鲁德晋级决赛，这也是这位塞尔维亚名将生涯的第1000胜，是公开赛时代以来第5位缔造这个纪录的人。在15号的决赛当中，乔科维奇将遭遇蒙地卡罗大师赛的冠军，也就是希腊名将西西帕斯，这是乔科维奇数年来第4次打进到意大利公开赛的决赛。他沉浸在观众的热烈掌声当中，享受在罗马的比赛。在达成生涯第1000胜的里程碑之后，乔科维奇收到蛋糕的祝贺，他以意大利文表示，如果要我挑选两个地方来庆祝千胜的话，除了塞尔维亚之外就是罗马。乔科维奇说，让我们朝另一个1000迈进。乔科维奇成为男子网球史上第5位达成生涯千胜的选手，在此之前的4位分别是美国的康诺斯、捷克裔美籍的兰道、瑞士的费德瑞以及西班牙的纳达尔。在整个欧洲民众支持的浪潮之下，乌克兰今天以具有感染力的民间嘻哈旋律赢得了欧洲歌唱大赛的冠军。欧洲歌唱大赛15号晚间在意大利的杜林决赛，比赛结果在今天揭晓，乌克兰民谣饶舌团体卡路什乐团获得大批网友的投票，击败24个竞争对手，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乌克兰第3次赢得这场年度的比赛。在获胜消息传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立即发出了道贺，感谢卡路什乐团把冠军带回乌克兰。泽伦斯基在脸书上面写道，我们的勇气打动了世界，我们的音乐征服了欧洲。遭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获得欧洲各地民众支持。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在专业人士投票当中排名是第4名，但是在观众投票以绝对的优势而获胜。最后把新闻焦点，接着把新闻焦点关注到是台湾的疫情。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视察并慰劳119以及防疫派遣中心，他表示新北市的筛检量能是全国最高，已经达到70万人次，汐止跟三重两个新设置的筛检站也将在16号开始运作。不过他指出，现在问题不是不断增加 PCR 量能，而是要把力量转到中重症的照护，降低死亡率。请听我记者欧阳梦平的采访报道。
新北市是这波疫情最严重的县市，单日新增确诊数已经突破20000，超过全国总数的1/3。119每天的电话进线量及派遣量都大增。新北市长侯友宜15号上午特地视察并慰问119及防疫派遣中心。侯友宜在视察后受访，他指出新北市消防局在4月成立防疫派遣中心，动用387名人力负责轻重症分流、医疗收治、后续追踪关怀及民众的咨询，电话量从原本的单日平均1000通增加到5000通，救护车派遣案件量也从500件增加到700件。新北市已经动用100辆救护车，面对即将到来的疫情高峰，会再提升量能，未来还有20辆救护车及70辆灾情勘察车视情况加入。 侯友宜也表示，目前新北市有36处筛检站，筛检量已累计达70万人次。新设置的汐止、三重两个筛检站16号也会开始运作。但他也再度向中央喊话，表示新北市的社区筛检站阳性预测率已达 97%， 现在的问题不再扩充 PCR 量能，而是要加强中重症的医疗，降低死亡率。他说，
不是不断地去增加筛检量的，我们的筛检量能可以用快筛已经97%的 PCR 做出来的结果，就由快筛阳等同确诊的方式，把筛检的这些量能所增加的人力跟物力回头过来说我们的医疗的中重症，这些开始第二风险嘛。
针对设置大型筛检站，有媒体报道指，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表示，台北和新北市府明显叫不动地区医院和大型教学医院，只能以士联医体系咬牙苦撑。侯友宜则否认这个说法，表示新北市18家急救责任医院不但全力配合，更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做得细腻且到位。他并特别感谢医院，表示如果这两年没有他们，新北市的防疫工作就无法做得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校园的确诊人数暴增，立法院的法制局提出研究报告，建议高中以下学校宜评估直接停课到五月底或者是学期末。不过多名立委认为全面性停课需要有完整的配套跟评估才能够实施，否则对社会的冲击面太大，与其思考何为最好的停课方式，不如简化程序，落实校园防疫，才能够真正的稳定民心。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本土疫情大爆发，校园确诊人数也暴增。立法院法制局日前提出研究报告，认为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预估，本次疫情高峰有可能落在今年五月中下旬。从风险评估的角度，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已评估直接停课到五月底或学期末六月底的可行性，避免短期内反复停课复课，徒增染疫风险，并减少师生困扰。不过，多名立委对全面停课持保留态度。国民党立委冠美玲指出，为了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与健康权，教育系统面临停课与否的问题确实很两难，但即便停课到六月底，病毒并不会就此消失，贸然的直接停课必须审慎。冠美玲认为，与其思考何为最好的停课方式，倒不如想想如何做好校园防疫比较实在，简化停课通报程序，提供足够快筛试剂的，才能真的与病毒共存，不影响孩子的受教权。
你可以把这个弹性跟空间放宽给地方教育局，我们要因着家长的形态不同、学校的不同、还有学生数量的不同，让教育局去做一些权责上的裁量，而且不用层层上报，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去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只要学校报上来。我觉得停课标准要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先把那个九宫格这种蠢方法去把它去除掉。那大规模停课这个，我认为可能还需要再更严谨的配套才能做。
民进党立委何新淳也说，完全停止上课到六月底，要有足够的配套才能让双薪家庭、职场各方面得以应应。他建议若配套无法充分到位下，应先维持现况，或是弹性调整检疫程序，减低家长、职场等冲击。
知道冲击有多大，那还没有办法做好充足的配套的时候，那现在只能，我的看法是应该要降低这个我们防疫的一个程序的简化，如何逐步的稳定这个民心，然后让家庭里面不会因为孩子的校园染疫的状况而变得更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现在的当要之急啊。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则表示，法制局的评估报告是假设孩童在校园染疫机会较大，忽略孩童回到家庭也有高度染疫的可能。且若以台湾社会要回到正常生活方向而言，现在又要将校园提升到如同三级警戒阶段，这与现在政策大方向逐步降级、恢复生活的方向有所矛盾。他认为，为了顾及台湾产业的 正常发展。兼顾疫情防控两项选择下，他选择支持指挥中心目前的防疫政策，让人民往正常生活的方向准备。因此他认为法制局的报告可以供指挥中心参考，但是否全面采纳还需要有更多的全面因素去考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副总统赖清德今天肯定医疗人员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守护民众健康。他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根据疫情的发展，滚动调整防疫策略，在重症求清零、轻症有管控的目标之下，让台湾迈向正常生活的最后一里路可以走得平顺。总统府发布新闻稿表示，赖副总统上午以录影的方式为台湾医学会111年春季的学术演讲会致辞。赖副总统说，台湾医学会是台湾本土成立最早、成绩也最辉煌的专业的医学团体，120年来努力提升台湾的医疗品质跟医学的进步，积极投入国际医疗的事务，增进台湾跟国外医学会、专科学会的联系跟交流，为台湾在医疗学术研究、创新技术以及医疗产业发展建立良好的基础，不仅为民众营造优质的医疗环境，也让台湾在国际的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并感谢医界人员，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肆虐全球3年来，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勇于承担，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全力守护国人健康，让台湾度过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考验。国际新闻关注的是美国。美国当局表示，一名全副武装的18岁男子14号在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一家连锁超市开枪滥射，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而凶手还直播犯案的过程。当局表示，这可能是一场出于种族动机的攻击事件。水牛城警察局长格拉玛·格利亚在记者会上表示，枪手穿的是防弹衣，戴着头盔，在大屠杀之后已遭到逮捕。格拉玛·格利亚说，有10个人丧生，3个人受伤，13名受害者当中有11个人是非洲裔。格拉玛·格利亚说，白人枪手在连锁超市 Tops 的停车场向4个人开枪，其中3个人死亡，然后进入超市内继续的射击。在超市内遇难者当中，有一名是在超市内担任武装保全的退休警察，他跟凶嫌交战，开了许多枪，但不幸遭枪手打死。格拉玛·格利亚表示，当警察赶到的时候，这名18岁枪手以枪抵住自己的脖子，但最后说服而投降。当局表示，白人嫌犯持一把突击步枪，似乎是单独的犯案，从自宅开车几个小时抵达水牛城，锁定主要是黑人社区的一家连锁超市行凶。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特别探员毕龙甲在记者会上表示，正朝仇恨犯罪和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调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成为西方全面混合战争的目标，他将透过跟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来抵抗制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80天的一次演讲当中，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已经集体向我们宣布全面的混合战争，很难预料这次会持久多久，但很明显每个人都会毫无例外地感受到后果。此外，芬兰、瑞典跟土耳其的外长14号在柏林举行清除误解的会谈，希望能够化解关于芬兰跟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组织的分歧。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今年83岁，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确定身体状况良好，长辈要请家人和照顾人陪同哦。打完疫苗请在现场休息观察至少15分钟，回家后继续注意身体状况，多休息多喝水。我是陈淑芳，请跟我一起接种疫苗，提升保护